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上一节呢，主要是导师透过两种不同的观点啊，然后要去提出他觉得哪一种观点比较符合无上瑜伽这一个修行真正的意涵。两种观点，一个就是中观见，那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佛的本有的这个观点，那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了、啊、可以吗、哦、那 这里面这个无上瑜伽这一个修行里面呢，从导师的这一个铺陈当中，大概导师就是有提示，因为我们没有去看、啊、但是导师做这样的铺陈，应该就是说在无上瑜伽的教学里面，你可以看到受到中观思想影响的这些教学、哦、观行，那也有唯识的，然后也有如来藏的，他们不一定分得出来了、哦、但是在里面是有这一些内涵的，他都已经在印度的时候就已经融入到这个无上瑜伽的教学当中。宗喀巴提出这些内容，中观见为了义。那陈建民这一位修行者，他不同意，他认为就是大圆满、大手印代表的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一套修行，它才是究竟了义的、哦、懂意思了、哦、好，那所以导师就铺陈了那么长、哦、然后提出了几个疑问，就是说如果真的像宗喀巴大师所说，中观见那么粗浅嘛，念念咒是吗、哦，里面谈到空性就代表中观吗、哦、等等 之类的、哦、主要导师就是要证明无上瑜伽它就是佛的本有论、哦、就不管导师有这个花了多少篇幅在讲这个铺陈、哦、那大家就是 要掌握到他这边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内涵，就是无上瑜伽是佛的本有论，不是中观见， 懂意思了、啊、就这一段就是 要证明这一件事情。那最后导师用什么样来证明呢？就是为什么能够即生成佛，一定是如来本具这种思想理论才有办法，还有在无上瑜伽中一直出现俱生这个语词，也是证明它是佛的本有论的、哦、所以 整个这一段导师的一个进入、哦、就是他的方法，他怎么样告诉我们，他就先提出两种不同的见解、哦、那这两种见解哪一个比较是合理正确的，导师的答案就是陈建民说的、哦、就是佛的本有的代表、哦、可以吗？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一个712页、哦、这一段呢，这一段导师主要要说明就是为什么他会这个无上瑜伽会有双修这样的内容出来、哦、因为导师在写这个书这一段的时候，感觉他塞了很多材料、哦、那这塞了这么多材料，有时候他会让我们就是迷惑了、哦、就那么多材料都是很好的材料，但是迷惑什么，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哦、有时候我们 会迷失了、哦、所以导师的书真的 要不断的 去阅读，然后去抓他的这一段刚开头的一些内容、哦、或是 去抓这一段的最后几句话的内容，就去抓他到底这段他想要论证什么。哦，那这些如果抓到这个他所要论证的核心，那用这个角度去看就会看得比较明白。哦，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经验。哦，那导师在712页 开头这边提到呢，就是密密大圣众圣解观众三摩地。哦，这个前面谈，这也是前面所说的。哦，这个圣解就是要去，因为在讲到这个升起次第嘛，要升起这个影像嘛，对不对？哦，好，然后是众三摩地，这是第七部分那边所说。哦，所以行序就是四序当中的第二个，对吗？哦，第一个是事嘛，哦，第二个是行，第三是余且，第四是无上余且。我再复习一下，所以从行序以来的就以下，就是行序、余且序、无上余且序等，都说到这个风跟习的风习的修持。那这边的命力呢，就是前面讲到这个圆满次第当中的六支当中的一支。就这个六支在704页，哦，命力是第三项，大家可以翻一下704页六支。哦，命力也就是调息风息的这个修持。哦，好，这个风息的修持就跟乐是有关系的。我们往下看，哦，我们下看导师这边想告诉我们什么。好，老师接着说，上面谈到四修定，四修定就是修定的四个目的。哦，他还记得吗？为得宪法乐，为得圣知见，对吗？哦，然后为得分别会，为得漏永尽，对不对？哦，宪法乐大家知道就是现生的乐嘛。哦，圣知见呢，圣知见就是超能力了。哦，阿比基尼亚神通了。哦，阿比基尼亚。哦，好，那导师就从这个圣知见宪法乐开始谈起。哦，圣知见是从光明想中见天人。哦，然后从净想中修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等等。哦，那经大圣发展到秘密大圣中，就从三摩地中见佛、菩萨、明王、明妃、净土宫殿。好，那这个就是这个从圣知见早期的修法发展到秘密圣的一个修法。那宪法乐呢，我们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得宪法乐是圣者能得身定的，能得身定的这个圣者，如像具解脱阿罗汉。哦，他不但心情自在，也堪能忍受身体的痛苦，这一个是大家所向往的，对吗？哦，宪法乐是大家所向往，而且在佛教界是觉得比较好的。哦，这样的一种堪能忍受身体苦痛，老师后面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世尊在毗舍离的时候呢，哦，举体皆痛，全身都痛。哦，然后不念一切想，入无想定时，这个身得安隐，无有恼患。哦，那这个是《长阿含经》里面所描述的。哦，就是修定可以减轻这些痛苦。哦，又如优婆仙那，哦，为毒蛇所伤，临终前色貌诸根不异于常， 就很正常哦，没有好像没有被蛇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哦。这比起不得根本定的会解脱阿罗汉，同样解脱生死，但没有现在身心禅定安乐哦，跟这样的情况比起来，具解脱是比较好哦，好很多。好，再来导师说，现法安住的禅乐哦，有的圣者有，有的就没有哦。所以从出果到究竟的四果，就有四类通行的差别哦，就是苦、乐，然后持数这两种情况搭配起来有四种。所以苦持苦数，乐持乐数，哦，那什么意思呢？这一个数呢，就是根性力而数证究竟。那苦呢，就是没有宪法乐住，乐就是有宪法乐住，哦，这个持数是跟立根顿根的差别。然后这个苦乐是有没有禅定的差别，哦，所以这四种里面乐然后又数是最理想的，哦，也就因此，哦，也因为这样修得身定虽不等于解脱，但是佛教界都会比较重视修心的禅定行者，就是好像在现实这一个时空当中也是如此，哦，就是有修定经验的人呢，哦，他们就说，欸，这个人有修行是吗，哦，其实修行包含文思修正，啊，或是止跟观嘛，哦，慧跟定嘛，哦，那但是大家好像都只局限在修定才叫修行，哦，透过文思这样的一种这个修炼好像不太被人家说是修行，这有一点不健康了，哦，懂意思吗，哦，修定人他当然对这个欲还有这一种身心会比较平稳，哦，欲比较少身心比较平稳，但是如果经常去闻思佛法的人同样有这个结果，听得懂吗，哦，导师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哦，导师他当然我们都要打坐，只是说没有修身定，哦，但是他透过这一种心的专注，如理思维，透过如理思维达到心专注，身心经常都有这一种清安法喜，他其实身心也是很稳定的，不太有烦恼现前的，听得懂吗，哦，但是这样的情况好像不太被人家说是有修行，是很奇怪的事情，哦，所以有没有修行其实是从身口意的表现，哦，而不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哦，你有这样的经验脾气很大，那也好像跟有修行有点落差，哦，曾经有听说就是这个禅修啊，哦，那有一些传承他会好几个人去小禅，大家就知道谁、哦，就是有初禅二禅，因为一起参嘛，哦，那禅师问答那他们会回答，嗯，那就会这样大概就知道谁有二禅啊，哦，或是三禅等等。但是又有这样的这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得二禅的人，哦，就是因为午休的时候被吵到，哦，然后就很生气摔人家的包包。据说啦，哦，就有这样的一个，那都是从去参修活动人回来转述的，哦，那个跟他同房的人，啊，哦，就是有定经验是很好，我们都很肯定，哦，但是导师觉得这些修行的经验应该落实在日常的身口意的表现， 而不是修定是一个样子，然后出了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导师比较重视是那个一致性，一致性。好，好，再来。所以导你这边讲到佛教界位，导师说多少重视修定的啦。好，那再来，依佛法说，因为修定可以得乐嘛，就是重视修定，然后里面的乐是大家看重的，对不对？所以在佛教界对这个乐呢，就会有一种好药。好，那这种好药就会有一些演变，我们接着看导师说明。依佛法说，欲界的乐以淫欲乐为最，色界的定乐以三禅为妙，的妙乐为最。但是呢，这两个欲乐跟定乐都不是解脱乐哦。接着导师话锋一转，我们看到这一个713页，秘密大圣从男女和合中修得不变大乐，可以说是欲乐与定乐的统一。这边主要是要说明为什么这个无上瑜伽会有这一种男女和合这种修法，就是由这个修定有乐这件事情开始，那这样的乐呢有一些演变。那导师认为这个秘密大圣的这个男女和合修得不变的大乐是可以说是欲乐与定乐的统一，发展出佛法所没有的大乐。佛法就是早期佛教，可以吗？佛法有的乐是什么？禅定乐跟解脱乐，没有这个欲乐定乐统一的不变大乐。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变呢？导师又开始去探讨它的源头，可以吗？所以导师又开始去探讨源头。那导师这边说，原始人类对这个性呢是有神秘感的啊。那女权的氏族社会对女根，也就是印度人所称的这个婆家啊、巴嘎啊，有神秘的敬畏感啊。那文明进步演化为哲理。在老子呢也还重视这个玄牝，这玄牝就是它有很多种解释啦，那一个比较导师认为的比较直接的，不要太复杂的，就是女根啦、如说古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为天地根。这当然各家有不同的解读，导师认为这个其实就是跟前面所说对这个女根的这个崇敬，因为这个会生出生命来嘛，对不对？会生出生命来。好，那这个是对于这个女根的这一种崇敬敬畏感。好，再来。在佛法这一部分呢，出家修行是修离欲犯行的，但是呢，在世尊的时代就有一些不同的这一种声音呢、不同的声音，导师有注意到啊，世尊的时代啊，在外道六师之一的这个莫迦里居舍罗子，他就提倡淫乐无碍，也说行欲者无障碍，就是淫欲不障道的这错误的见解啊。那导师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一些见解呢？导师说淫欲对人来说是本能的，是生理所引发的。所以会有这一些见解都很正常。 好，接着导师说，出家人中不能，如果哦，不能以般若正观得解脱，那就是还在这个得解脱，然后又在烦恼的系缚过程当中，对吗？哦，想得解脱，然后身心又有欲念，对不对？哦，那就会有这一种想得解脱，然后心中又有欲念的内在矛盾。所以在禅定中，这一个得到对立的统一，这可能早已潜留在部派佛教中。然后再来论释，论释是部派佛教的一个典籍了，那就提到方广部认为，若为了怜悯，或者是为了要供养佛，这些目的了，这些目的，如男女同意就可以行淫，那北道部以为有在家阿罗汉，这都暗示了佛教内部的变化。好，就是这出家人是要离欲的嘛，离欲，修离欲的梵行，但是还没有得解脱之前都会有欲念啊。那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有一些不是佛法教导正确方法的意见就跑出来了，对吗？就跑出来。好，那再来导师接着说，秘密大圣是佛法的天神化，那他的理论呢是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他的修法呢就是这个秘密传授持咒手印护摩等等，不管是理论或是修法，它都与印度教相类似。那印度教也有信力派，密圣修男女和合的密法公开流行，在当时的环境里也不算奇途啊，很奇怪，很突兀这样子。好，那什么意思呢？导师这边列举了几个原因。第一个，人类对这个性或是对女根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乃至到了文明进步的老子也都还是如此，这是一个。还有佛教内部佛是教导是离欲修梵行而得解脱的，但是对于还没得解脱的人，他又有欲，那怎么样去排解呢？那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跑出来。好，再来就是密欲大圣的这些修法，除了这两种内在的因素之外，人本身的因素，佛教内部修行者的这一个想法的因素，还有受到当时印度整个这一个比如说信力派的这些修行，也影响到佛教，然后变成这个秘密大圣无上瑜伽的修法。好，导师最后713页最后这边，西元五世纪以来中国传译如来藏我经典的昙摩谶，就是一位善男女交接术的上师，也就是在 佛教当中已经开始 有这样的修行。这样修行的原因有来自于这一种人这种本身的一些因素，还有佛教修行的方法又要面对这个欲，这一种矛盾，怎么样去折冲，还有这个秘密大圣的这样的一种不是，就是外道印度教的信力派的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都是为什么无上瑜伽会有这些修法的一个原因啊，有内在的外在的。好，我们看到714页。 导师最后在这一段，就是说佛德本具，在依佛德本来具足而修无上瑜伽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陈建明传述这个贡格啊，他是一位上师，可以吗？在西康，他去西康所遇到的啊，他一般他的比较常见的写法是那个“格”啊，是一个口，在一个草，在一个姓葛那一个，一个有一个姓葛嘛啊，葛是有草字头，对不对啊？那旁边再一个口啊，就是在一般比较常见的，因为它是音译嘛啊，音译，所以是比较常见是共格啊。好，那陈建明他传述那个共格上师所说的七种见啊，实质见、外道见之外，还有小圣见、唯识见、中观见、大手印的具生智见、大圆满的本净见。好，那导师说这个陈氏以为中国禅宗不立见啊，但是误入的这个境界呢，与大手印、大圆满相同啊。他有去修过，他认为这个是一致的啊。好，那这是不可说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一种大手印、大圆满啊的这种所达到这个境界是不可说是的，可以吗？勉强的说可以有四种这个情况啊。第一个就是名相，第一个是无念，第三个离能所，第四个气离出入，然后称这一境地为名体，就是有这四个情况出现啊，就是体悟到名体，就是如来藏心、自性清净心、圆觉妙心啊。好，那在他所说的四条件中，有关名相的解说，就如这一段引文啊，他说呢，在这样的一种名相当中呢，所见山河大地一切事物，如同戴了一副水晶眼镜。非常的清净，非常的洁白。然后呢，普通修行人未尝无光明现前，什么意思？也有，普通修行人也有。那有的情况有几种，就是眼角一闪，或是只见一片，或只见一世，或只在一时，整个名相是处处皆明，随时皆明，较日后只有薄厚薄之分，后时如坐水晶宫中。真正的这个名相比较这一个完整的呢，就是处处皆明，随时皆明。好，那导师说名体的比喻跟《般若经》所描述的这个譬喻啊，所描述的相同啊，但所比喻的般若中观指空性，什么意思？就是《般若经》也有类似这样的描述了啊，无念啊，心离能所啊，有名相这样子啊。陈建明说这一些情况是明体，般若经说这个是空性，见空性。陈建明说是见明体。而大手印者等呢，指明体的妙用。如说于空性法身之内，在智力光明逐渐增进。光明嘛，这个用。正是如来藏空性之智的意义。 所以这个名体就是如来藏，或如来藏空性智，所以陈建明说一般人也都有，因为佛德本具嘛，对不对？那有时候会显现一下，懂意思吗？好，那再来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密宗道次第广论所说的这个由菩提心至摩尼，以这个判字等主令不出，住虚于情，熄灭众生触动分别，发生安乐无分别心，发生安乐无分别心，以为彼心，这个彼心就是什么？安乐无分别心，一个修行者虽然他是还没有通达实性见的人，这样的这个安乐无分别心也可以升起，听得懂吗？以彼未达真实，也就是说这样分别无安乐无分别心不用见真理，可以吗？口授论云，法身喜片空，死闷觉睡眠，哈欠及喷嚏，刹那能觉知，只说十等五味，亦能觉受法身。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了，一上来引述的二文，可见误入名相，就是陈建明所说，对不对？还有什么双生和引生的这一个俱生喜，就是安乐无分别，可以吗？一般人也是能够得到，不用见诸法实相的一般修行人都可以得到。好，那陈建明是佛德本有论，所以说一般人只是眼角一闪，或只见一片，或只见一世，或只在一时，而整个名相是处处皆明，随时皆明，名相一个圆满应该是这样子。好，那导师说 虽然有这些不同啊，对不对？但这只能说是量的差别，不能说是质的不同。就是大家都一样，你一眼角一闪或见一片，质都是一样的，可以了齁。只能说是量的差别，不能说是质的不同齁。好，再来法身喜。法身喜就是宗喀巴大师那一段，可以吗？一般人在五味中都有引发的可能。五味是哪五味？就是前面那个引文当中讲到死、闷觉、睡眠、哈欠跟喷嚏，可以吗？死、闷觉还有睡眠、哈欠、打喷嚏，都能够引发这个法身喜。好，所以导师说宗喀巴是中观见，所以约有没有通达实义来分别。如果是佛德本有论，一定说是量的差别，一般人偶尔升起却不能把握。大家看得懂这里面的一个导师所要表达的吗？这个宗喀巴大师说呢，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这种喜啊，法身喜，对不对？法身喜也就是这一种安乐无分别。法身喜就是七一四引文当中的倒数第二行口授论云，有没有？法身喜片空。就是法身喜，就是一般人在五味中都有引发，所以约有没有通达实义来分别， 意思就是说，这种法身喜，它不用通达十义就有了，因为它不是通达十义的一个层次，所以它这个它是中观见，然后呢，就是法身喜，就是不需要通达十义的人可以得到。这个法身喜并不是通达十义的一种体验，但是呢，佛德本有论所说的眼角一闪这一种，这个都是见明体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这种明体 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空性之智，也就是这一个通达真实义的一个情况。所以不同的情况都是值一样，量不同。但是呢，宗喀巴大师这边所说的呢，就是有没有通达实义，这个是值的不同。老师说这个中国禅法也有类似的修法了。好，明相在佛法传入中国以前，庄子已经说到虚室生白，吉祥直指。老师认为这应该是定力所引发的境界。好，中国禅宗不说定慧，也就是说以定慧作为方便来修正。那都是用什么方法呢？以看话头起疑情作为修正的方法。那它的这一个内涵就是将思量分别按下，不让它不起，然后让妄想杂念按下，让这些不起。参到疑情成片，因缘成熟的时候顿然悟入，可以吗？缘道就是因缘成熟的。好，那导师说呢，若按照他的理解，依情成片，依教义说，这是心不散乱的修定过程。禅者的悟入明体，导师认为还是依于定力的，并不是依于慧所体验到的。好，法身喜的引起，也正是修风火瑜伽通中脉，然后这个滚打菩提心下注而引发的这种喜。滚打菩提心就是修这个明点嘛，明点，通俗说是气功。好，那导师说这个明相法身喜一般人也会有，这个是明相是陈建明说的嘛，法身喜是宗喀巴大师说的，对吗？这一般人都有。不过秘密瑜伽者在这样的一个的一种明相跟喜这样的一种体验呢，痛下功夫，依定力而发为一般人所没有的修也，就是他们秘密无上瑜伽又有比较一种深刻的一个体验了，体验一般人所没有的嘛。好，导师在最后说，如依佛法大圣佛法的中观为是见，依佛法的教学或者是大圣佛法的中观为是的教学来说，般若体悟的地理名为空性真如，这是一德永德，正而不退，正了之后就不会退，为凡夫与圣者的差别所在，绝没有一般人也偶尔能得到的，如一般人也能现起，那只是生死世间的常法而已。什么意思啊？导师认为就是按照佛法或者大乘佛法的中观为是的教学，所谓的体悟地理，在 经论里面所说就是真如或是空性，这是一德永德，跟陈建明所说的偶尔可以得到，然后又会失去，不一定常常有，或者是中科巴达大师所说的法身喜，不用证真理也可以得到，懂意思吗？好，是不一样的啊。老实说，如果一般人也能够得到，那所得到的只是世间的常法而已，那个不是般若体悟的地理了啊。也就是说，在导师的认知，无上瑜伽修所证的所谓的佛啊，不是般若经所说的这一个情况，只是定而已，只是定，所以一般人可以得嘛，对不对？有时候有时候没有，懂意思吗？若真的是慧的体证，一得就永得，不会失去的，而且每个人描述的都基本上都是很一致的。好，最后导师有个附记了，他说在万行月刊上见到日本高南顺次郎佛教哲学经义的翻译者，对这本书有所介绍，那据说佛教哲学呢，就是按照高南顺次郎的一个理解分类，可以分两种，一种就是众般若的称为理性的否定论，那内容为说一切有部，经部于切为是中观，第二个是于切众于切的，称为反省的直观论，内容为天台中的实相，华严中的法界，禅中的直观，密中的秘密论，密中的秘密论，可以吗？那他这个就是比较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一套的修法，那这个众般若就是他就是众观啊，包含为识，此外有差别的，就是不太一样，就是净土日莲宗等等。好，那这是对印度传于中国佛教以及日本的佛教从修行方法与理论加以分类。那导师说众瑜伽而被称为反省的直观论，与导师这一篇从印度佛教史的发展看到后期大圣与秘密大圣所说的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佛性等，是存在于信仰理想之中，不是理性慧观所证之，而是来自于定心清净的自觉。这像导师认为这定心清净的自觉跟他所用的反省的直观论有意义上的这个相合。然后呢，后期大圣或是秘密大圣倾向以禅三昧为主，与印度的这个瑜伽派有共通处。好，那导师最后说，我的论就方法不同所得到的结论与佛教哲学经义这本书里面所说相近，不完全一样了。好，那后期大圣的倾向确实与原始佛教初期大圣不同，所以导师这边所说的相近呢，就是一个是依智慧证悟的，对吗？一个是依这一种反省的直观论，它这个比较是一种定的一种经验去 得解脱的。导师主要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相近。好，然后后期大圣的这个倾向 跟原始佛教初期大圣有所不同，这个也大致有相近的一个地方。好，以上就是这一个导师这一篇修定，也就是修心。所以这件事与唯心秘密圣这篇文章的内容。那我们这个内容主要是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导师提到就是早期佛教乃是初期大圣乃是唯识都是依慧来得解脱的，但到了秘密圣怎么会依定来得解脱，就变化了很大。那为了要去多了解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又在看了这一篇文章，就是导师就是从早期佛教其实就有对这个定啊，就是心跟定已经开始有是同义语开始，对吗？然后修心就是修定嘛，对吗？就是早期佛教的这个修定的过程，就是把杂质慢慢去除，对不对？修心就是把杂质去，其实就是修定嘛。那个过程就是修定的过程。然后慢慢在谈到这个修定的四种功德，为什么慢慢这个定会变得那么重要，变成是修行得解脱的一个根本，把原来以智慧为根本转变为以定为根本的一个发展过程。好，那总而言之、啊、导师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秘密大圣他是以修定来得解脱的，这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认清楚，这个不是正途。导师要讲的是这一件事情，正途就是阿含、布派还有中观大圣等所说的这一套依慧观来断烦恼得解脱，这个才是这个真正能够修行得解脱的一个方法了。讲了那么多了，那重点导师就是要表达这一件事情。所以他的七理七机是人间佛教没有把密法纳进来，密法不在他所这个采取的这些教法当中的一类，没有密法。他所采用的，他所弘扬，他所吸收作为他所要弘扬的人间佛教的这个题材里面，没有密法这一部分，没有密法。这个在他七理七机是人间佛教的一开始他就提出来，而且这个是在他印度之佛教就提出来了，始终如一，他在印度之佛教就看到这件事情，他这一辈子就是在论证这一件事，他很早就看到了，但是他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见解，这样的抉择是一个比较好的，是有合理的有依据的，所以他一辈子都一个一方面弘扬，一方面在论证这一件事情，透过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去论证，就是修行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我们的这篇文章就谈到这里，那下一周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来一起学习研讨大圣广无蕴论讲记，这是导师对这一种跟白法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开示了，很难得。那我们希望在学习过程当中也能够吸收导师对这个广无蕴论的这一些开示的 智慧、哦、对我们修行能够得到一些帮助跟启发、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